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今天是新闻查座时间啊，我们今天的题目叫中国会不会有二次改革开放。这个话题其实经常有网友问我这个问题啊，那我们就今天就讲一次，以后就我们看情况吧，反正就先把这个话题讲透它。那今天这个话题的引子是什么呢？引子就是人工智能大会啊。那么我先做一个话题准备，然后请大家来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7号上午在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提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建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啊，然后习近平搞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啊的用意，就是要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领域扮演一个制定规则的角色啊。然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7月16号在上海举行，那有29个国家啊，签署了协定，成为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创始成员国。那这29个国家分别是哪些呢？阿尔及利亚、白罗斯、巴西、柬埔寨、喀麦隆、中国、刚果、古巴、埃塞俄比亚、印尼、哈萨克、肯尼亚、吉尔吉斯、老挝、莱索托、马来西亚、莫桑比克、缅甸、尼加拉瓜、阿曼、巴基斯坦、俄罗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南非、塔吉克、乌兹别克、委内瑞拉、赞比亚。对，习近平又搞了一个丐帮，他又当了一把丐帮帮主。那么高龄领导人喜欢宏大叙事啊，比如说川普要搞这个凯旋门啊，习近平要搞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啊。那这些个成员，我读完之后，这个成员除了可笑就是可悲。你想一下，古巴他连供电都无法保证啊，我都不知道古巴有几台电脑。他还人工智能组织的创始国，你能想象一下，这个大会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是中国在世界上孤立到了什么程度？还有就是，习近平想露脸到了什么程度？否则怎么会搞出这样的幺蛾子，又花钱又丢脸？10年前2015年中国举办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习近平在会上提出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要构建网络空间的命运共同体。结果你现在就看到了网警，你看到了网信办。网信办网警就是习近平构建的网络命运共同体啊。然后呢，这个10年后的2026年，中国举办全球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在会上提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建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啊。时隔10年，口号依旧宏大，时代却早已经不一样。中国已经从大国崛起的叙事，到今天变成了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弃儿。啊，你从这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你可以看到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决裂带来的后果。那中国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呢？过去40多年，中国围绕的一个核心的政治就是改革开放。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它面临着一个深刻的悖论。 这个悖论就是改革开放本身内在的本质。中国改革开放的本质是什么？它不是市场经济，它也不是引进外资，它也不是加入全球化，而是中共放权。中共建立的是一个集权国家。什么叫集权国家？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就是集权国家。这个集权国家，中共垄断了所有的权力和资源。在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下，最终把中国社会推向了无法继续运行的地步。所以到了70年代末，中共已经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继续维持原有的计划体制。那怎么办？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啥？改革开放就让大家自寻生路，你们自己自寻生路去吧。所以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中共让大家做一些以前不让做的事情。你比如说原来在农村不能搞自留地，你现在搞点自留地，不让养鸡，你现在可以养鸡养猪，就是改革开放。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逐渐的扩大范围，最后形成一个有别于巨化体制的经济形态。你比如说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讲的这么拗口，其实就是包产到户啊。所以在农村，在城市，不就是先是国企改革啊，承包制就是让工厂你自己去经营，我反正不给你钱了，你们自己去找活路。所以改革开放的本质就是放权，让地方政府有自主权，让企业有经营权啊，让农民可以包产到户，让民营经济可以成长，让普通人可以寻找自己的生计。换句话说，中国后来几十年的经济繁荣并不是中共做对的什么。很多人讲啊，因为中国经济是因为中共做对的，做得好，规划得好，不是，恰恰就是中共不做什么。改革开放的繁荣就是不是中共做对了什么，是中共啥都不干，就是不做啥。这是改革开放成功的真正的原因。但是这里面又藏着一个结构性的悖论，是什么呢？改革开放释放了经济活力，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壮大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在所有改革开放创造的财富当中，中共拿大头。中共拿了是财富的主体，企业个人拿的是小头。所以呢，经济实力增强之后，中共的财政能力、中共的行政能力、中共的控制能力都增强了。于是中共的政权就重新变得强大起来。那当中共变得强大了之后，他就以为现在这个局面是他干出来的。他以为是他干出来，于是呢，他天天吹牛嘛，吹牛，吹的连他自己都相信，他也觉得他是他干出来的，所以呢，他就这个把裤脚撸起来，自己又下场就干起来了，他又下场来干了。那中共自己下场来干的时候，别人就没法干了，为啥？他又有权，他又有钱，他又是裁判。他又是运动员，随时可以改规则，他还可以随便加球员，那你怎么跟他打？你没法跟他打。于是中共就逐渐的把当年释放出去的权力又一点一点的收回来。为什么？他全占领了呀，他全给占了，他把市场占了，把市场资源给占了。到了习近平上台，其实这个进程并不是习近平一人干出来的，是逐渐干出来的，特别是胡锦涛时代。那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个趋势就变成了一个系统性的转变。为什么？习近平要扩大自己的权力，他想搞独裁，他想搞一人体制，他野心很大，他就搞了一系列的集权运作，集权运作就把权力拿到自己手里。他去把自己拿到这里，这个权力，这个集权运作的过程，客观上就终结了以放权为本质的改革开放，因为他把权全收回来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习近平的政策总结为逆改革的原因，就是他这改革开放是放权，他在收权。我们之前讲举过很多次例子，中央跟地方的关系，他把地方的权利收到中央去，把市场的权利收到这个国企来，国进民退，讲的就是这个进程。那改革开放的关键词就是放权，习近平时代的关键词就是收权，地方权利收到中央去，市场的权利收到政府去，企业的权利收归国企，社会的权利收归党组织，民营经济就受到严格的控制，给资本装红绿灯，这习近平干的啊。所以整个中国社会重新又回到了高度集中的治理模式，这就是改革开放最大的悖论。改革开放让共产党变得强大，那共产党变得强大之后就开始否定改革开放赖以成功的基础，就放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中国经济出现了断崖式的下滑，原因就是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就是经济被窒息，被权力压制窒息。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中国经济差不多到了顶点，也就意味着中共掌握的资源，中共掌握的能，掌握资源的能力也到了历史的顶点，顶点。那当权力重新高度集中之后，市场的活力就开始减少，因为市场被窒息，民营经济就被重创啊，它团灭。习近平团灭几个行业，这是他的权力的就是顶点，他掌握资源。那民营经济重创，外资企业开始撤离，中国经济就开始持续的衰退。所以很多人把内需不足，把中国经济概括为内需不足，其实这是搞反了。内需不足是不是原因？经济学家讲啊，你看，我们看，你看这个内需不足，这个不行，这个数据不行，那个数据不行，这是错误的。内需不足不是原因，是结果啊。是结果。真正的问题是，当所有的资源，当所有的决策，当所有的权力重新回到中共的手里的时候，那中共的领导人就要想建立他的不世功勋。不世功勋目的是啥？延长他的权力。而且年纪大了，年纪大了就要建立不世功勋。所以对中共来说，不世功勋意味着两件事。第一件事，和西方对抗。和西方对抗是共产党基因作祟。只要你是共产党，你就一定会跟西方对抗，因为西方是资本主义的，它的逻辑就是这么逻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统一台湾。这是封建基因在作祟。那你要和西方对抗，要武统台，要统一台湾。那结果是啥？结果就是穷兵黩武。穷兵黩武，很少人谈中共的穷兵黩武。但穷兵黩武应该是过去十年中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很少人看，很少人谈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对中国影响非常大。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三件事情同时在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中国经济在被窒息，经济在掉头向下，这是一件事情正在发生。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中共开始投入巨大的资源，扩张它的军事实力，为武统台湾做准备。这是另外一头。还有一头就是中共抑制不住的跟西方对抗。那西方就理解了中共的本性难移，中西关系就决裂。这三件事情逐渐就形成了一个互的正反馈关系，正反馈关系就形成了相互之间的正反馈，相互促进。就是你穷兵黩武，你把资源全部投入在建航空母舰搞这些的时候，你经济就会向下，因为资源都跑到那儿去了。那你经济越向下，你跟西方的关系对抗的越激烈，就是这个。因为你大量的出口， 因为你要靠出口来解决你的经济困境，一大堆这样的问题，它就是形成一个正反馈。中国社会摆脱大规模赤贫状态，其实是到了2010年才真正的摆脱这个赤贫状态。2010年还不行，2000年还不行，2000年中国加入世贸，干了十年，中国社会摆脱赤贫。但是中国社会的造富机制到什么时候？到2020年疫情爆发戛然而止。所以中国实际上真正积累财富就十年时间，2010年到2020年挣了十年的钱，挣了十年前疫情爆发，疫情爆发到现在，中国的造富财机制就终止了，中国社会就迅速的中国经济迅速急转直下，中国社会在贫困化。为啥？家底不厚呀，中国社会根本没啥家底呀，你经不住这样摩擦的呀。有两个钱都买了房，买了房之后房价就跌，这不就两下摩擦两下就没了吗？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是消费疲弱，投资下降，房地产危机，年轻人失业，资本外流，它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表现，就是权力重新高度集中之后，经济活力被抑制，被压制。你这件事情归根结底是什么？归根结底就是中国社会，当中国社会的年轻人正在想尽一切办法进入体制的时候，你就应该明白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已经消耗殆尽，中国社会螺旋性的复归了，就是中国现在复归到原来改革开放之前的情况。只不过呢，因为你挣了十年的钱，社会有一些积累，所以你看到的社会景观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些社会景观背后是啥？背后是100多万亿，将近200万亿的债务。债务置换出来的景观变化，你以为是啥？那都是你要给的。中共拿回了他原来的权力，但他手上掌握了更多的财富，所以他认为他还行，他是对的，这是最大的问题。那我们以前就经常讲习近平逆改革，这是中国经济走向没落的原因，所以不断的有网友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会不会有第二次改革开放？那我昨天呢，我就在中国数字时代上看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我为什么会今天讲这个题目，它的题目叫期望第二次改革开放啊，作者叫奥派老谷，一个姓谷的作者写的。他这篇文章有点逗，他说如果有第二次改革开放，会以什么为标志？他说如果中国真的出现第二次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标志不是减税，不是放松监管，他说是土地制度的彻底市场化。他说所谓的彻底市场化，就是允许农村宅基地、集体用地、土地使用权自由交易、自由流转、自由抵押，由市场决定用途和价格，不是行政审批决定资源配置。他说真正的意义不在于把老家的土地卖出天价，他而是让农民能够把沉睡的土地资产变现，然后带着这笔钱启动资金迁移到最有发展潜力的地区，比如说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就会形成新的社区，吸引商业、教育、医疗产业不断的进入，所以社会价值，这个土地价值会随着人口和产业的聚集上升。他说第一次改革开放释放的是劳动力，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而第二次改革开放就能够，如果能够释放土地这个最重要的生产要素，释放出来的经济活力很可能会超过第一次改革开放。然后文章最后说，他说归根结底，一个国家的财富不取决于土地有多少，而取决于人口如何分布、资源如何配置、 市场能否自由的运行。所以土地开放的真正意义不是让土地变得更值钱，而是让人能够流向最有效率的地方，让资源流向最有价值的用途。所以他说呢，这可能是中国走出当前经济困境，开启新一轮增长周期的关键一步。这篇文章其实反映了一种长期以来经常出现的一种我们叫似是而非的叙事。中共会不会进行土地市场化改革，或者说这叫什么彻底的市场化啊？我老实讲，我觉得这个论调有点像我们去打猎，这个东西还没打下来呢，这个大雁还在天上飞着呢，瞄着呢，这心里老惦记怎么做菜，这个雁怎么做，怎么做好吃啊？土地，中共夺取政权的第一件事情干的是啥？土改，对吧？啊，土改是啥？土改就是用地主的土地换地主的命，就叫土改。啊，中共通过土地，就通过土改来置换土地，消灭了中国的农村的乡绅阶层。啊，土改之后不到十年，中共再搞一次人民公社，叫集体化，再把土地夺回来，理解吗？啊，所以土地是啥？土地是中共的命根子。所谓第一次改革开放，就其实从70年代末啊，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共一秒钟都没有想过要放弃土地啊。中共很清楚，土地是财富的基础。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共凭什么拿大头，拿财富的大头？为什么？土地呀！啊，放弃土地，中共就是放弃财富。中共要是没钱了，谁跟他？又老又丑，还下流泼皮啊！中共只有一种情况下会放弃土地，是什么？失去政权。就算有所谓的第二次改革开放，中共也不会放弃土地，这是他的命。你的感受肯定没有中共自己强烈，为啥？他自己拥有，他知道他的钱从哪里来啊。这是关于土地，所谓的土地彻底市场化，做梦，这都叫做梦啊。那有两个问题我就要讲一下，一个是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啊，一个是台湾。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基本上就两点。第一点，中共的政治意图基本上西方已经理解透了啊。原来西方有一批中国问题专家都是亲共的，都是左派啊，因为他们是左派，他们才会成为中国问题专家。那就是因为他们亲中呢，所以他们对中国的认知是有问题的。那这一票老派的中国问题专家已经老了，边缘化了。那基本上，但是新生代对中共的理解会更加客观一点。所以基本上中共的政治意图，西方没有人不清楚的了。已经路人皆知，所以中共已经不可能和西方捏在一起，因为知道中共知道那是来给我们挖坟墓的，所以呢，中共和西方已经不可能捏在一起了，大家相互都明白，非我族类，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西方不会马上跟中国翻脸，因为中国控制了全球 30% 的工业品制造，这个规模非常大，无可替代。那西方从十几年前已经开始培养其他的供应链，包括印度、东南亚，包括墨西哥这些地方，包括他们本地的制造，美国本地制造，欧洲也本地制造。那么这个进程已经有半程了，已经发生了半程，走了一半了，这条路走了一半了。 我估计再有一个七八年、五六年、七八年就差不多了。那那个时候，中国会很惨，中国会很惨。中国跟德国、跟日本是一样的，都是靠外贸盈余来累积财富的，理解吗？中国要是不能够出口，不能够出口，西方国家现在就是开始慢慢的建立壁垒，建立壁垒干嘛？堵住中国的产品进入。当然他始终还是要买东西，买东西慢慢的跟东南亚买，东南亚现在就是买中国的中间件，就是中国的组装，中国的零部件跑到东南亚去组装，这跟当年中国干的事情是一样的。当年台湾也是，台湾香港四小龙啊，台湾四小龙加上个日本，把他们的制造业转移到中国，刚开始全是来料加工，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就是搭一个工厂啥都没有，你来订单，你来材料，你来零部件，在我这加工，然后用我的名义出口。现在东南亚干的是中国当年干的事情，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原来在这里我只是组装，慢慢的我的工厂多了呢，这组装厂多了呢，我就干脆把生产零部件的就放到当地去了，这第二步，这就有供应链了，有我们叫产业链就形成了。这件事情也在发生一样的，这经济规律，因为这样的话效率高，最后零部件生产在本地，原材料都在本地，理解吗？那整个的原材料、零部件、组装一条龙就在当地了，那中国就洗洗睡了啊！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这样的事。那你中国的第一步就大量的组装厂搬到东南亚去，现在已经发生了一大半了。但是中国现在有大量的工厂还在生产零部件卖给东南亚，所以为什么中国出口，东南亚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原因就是这个原因。中国卖美国没卖那么多，但是实际上是中国的零部件用东南亚的身份穿上一个衣服就去了美国，他们自己也会干。就你比如说印度手机在印度做，很多富士康他们这些大规模的组装代工企业在印度落地，就慢慢的他就会电子元器件就会在当地发展，啊，就像中国一样，中国电子元器件的集散地是哪里？华强北啊，华强北的底气是啥？珠三角啊，珠三角有多少个电子厂？在珠三角打工，有一半的人在电子厂打工，电子厂做啥？做有做产品，有电子元器件，所以电子元器件，全世界的电子元器件80%在华强北，就这个道理。你慢慢的你会看到，东南亚国家也会有出现很多华强北，就是这样的过程。这就是一个经济规律啊，这是一个，就等你再有个五六七八年。西方的供应链开始转移到东南亚，转移到印度，转移到墨西哥这些国家之后，那中国就会很惨，不用全转过去，转个30%-40%就会很惨。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打台湾的问题。打台湾的问题，我昨天我看见长评有篇文章，时事评论员长评啊，长评有一篇文章题目叫习近平还能打攻打台湾吗？这篇文章写得真好，他说台湾目前可以暂时松一口气了，短期内习近平发动武力攻台的可能性已经明显的下降。他说过去20多年他一直认为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停留在威慑层面啊，真正发动战争的能力始终不足。他说过去的原因为什么不足，军队腐败，社会反战情绪比较强，最重要的还是中共无法承受跟美国直接开战的后果。那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些因素发生了一些变化，包括扩军啊，强化民族主义教育，推进这个军队现代化， 就外界一度很担心这个中共攻击台湾的风险在上升。不过长平认为当前的形势再次逆转。一方面，美国虽然因为川普的政策和伊朗战争暴露美国战略和军事实力下降的一个这样的现实，这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习近平洗牌洗上瘾了，他自己消灭了一大批高级将领，结果把自己搞成了光杆司令。文章引述斯坦福大学的学者，一个是叫巴杜，一个叫梅慧林，他说从2022年到现在，解放军有100多名将领被清洗掉，46名上将当中41人被清洗，剩下6个人。那习近平的第二轮清洗浪潮尤其集中打击了解放军作战指挥系统，主要是打击了总参谋部，就是联合参谋部受这个打击最严重。所以长平认为还有的就是俄罗斯，俄罗斯最终在乌克兰战争中失败，将会进一步的削弱习近平发动对台战争的意愿。文章认为俄罗斯面临着军事、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多重压力，这场战争正在接近转折点。所以长平最后说，中共是否攻打台湾决定性因素始终不是政治意愿，而是有没有能力。目前的现实仍然是不是不想打，是打不了。我一直就是这样看，我觉得他写的非常的棒。就是我就讲过，中共如果有他自己认为他能够打赢，他一秒钟都不会等。他今天认为已经有这样的能力，明天他就会开战，信不信？好，最后的问题，中国有没有可能出现第二次改革开放？理论上是有这种可能性的，那当然前提不是中共主动改变，而是中共再次被现实逼到没有其他的选择。因为第一次改革开放不是因为中共愿意改革，而是因为走投无路。如果真有第二次改革开放，那也是同样的逻辑。只有当经济衰退到他的财政没办法运行，整个体制无法维持原有的运行模式的时候，他就有可能重新考虑放权。换句话说，如果真有第二次改革开放，他肯定不是因为中共足够强大，而是中共足够的虚弱。而且历史证明，集权体制不会主动放弃权力，只有当维持集权的成本远远高过放权的成本的时候，他就有可能被迫做出调整。所以所谓的第二次改革开放，本质上它不是政策选择，它是生存选择。就是中共到了自己生存的危机，面对生存危机的时候，他有可能做出这个选择。但问题是，那这一次中共会不会再次回到因为经济陷入一个严重的危机，甚至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危机，这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如果真的是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危机，甚至发生政权无法运行的这样的危机，那有可能。但是中国社会就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这个代价你想一下，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代价是啥？你至少文革有1亿人被整，有几百万人被杀，这是代价吧。这个3年饥荒饿死几千万人，这是代价吧。你肯定是付出了这么大代价，你才换来的改革开放啊。那这次中国社会中国人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大家脑补一下，我觉得不难想象嘛，不难想象啊。所以指望中共搞第二次改革开放 你还不如指望他倒台呢。我是这么觉得，你指望他改革开放，你还不如指望他倒台，干脆就倒了算了。我是这么觉得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我的话题准备我就讲这么多。那下面请大家一起来讨论。那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观点，二次改开当然会有，问题是什么时候来。当年中共改开是因为他自己难以为继，出于维护自己统治而改开。今日中共的财力和当年的中共不可同日而语，可以想象这些家底够中共折腾多久才会改开。借用高善文的话说，洗洗睡吧，改开会有，但不是你我这代人能够享受得了。中共维持现有的规模，到现在中共没有裁员，中共没有大规模的机构改革。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经历了中间一个比较重要的阶段，基本上当中国经济开始下行，中共就进行机构改革，就是把裁减，就是系统性的减员。中共的系统就系统性的减员，为什么？因为财政支撑不了。到现在中共没有，这次经济衰退中共没有裁员。中共没有裁员，我觉得是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账上钱还挺多的，特别是中央政府，钱挺多的，就不裁了嘛，估计形势判断就是这个判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这跟中共的权力斗争有关。我干嘛去裁员？我去裁员，我去得罪大家，我不得罪大家，我就不裁，理解吗？我认为这跟权力斗争是有关系的。我去裁员，大家都怨我，我跟别人斗的时候都支持他，我干嘛干这种丑事？我不干这种丑事。我认为跟这个是有关系的。所以这意味着啥呢？意味着中共的财富消耗速度会超过我们想象。大家理解一件事情，就是当你经济在上行的时候跟经济在下行那是不一样的。经济上行的态度是啥态度？我这个问题不解决，我拖俩月这问题就解决了。为啥？钱多呀，我就用钱摆平就好了。所以改革当经济上行的时候日子好过，怎么好过呢？就是我这问题解决不了，我就不解决，我不解决，我过两天过两个月过甚至过一年半载，这问题就不用解决了，因为钱多，我就摆平了。改革开放大部分时间是上坡，现在是下坡路。下坡路是啥意思？就是你要有问题赶紧解决，否则的话你拖两天问题原来是10现在变成100，你付出代价比原来大得多，理解吗？所以你现在看中共没有搞机构改革，中共没有搞机构改革，我认为是个误判，这后果很严重。所以他说他还够他折腾一段时间，我不这么看。我觉得折腾没多少，没有你想的那么久。为啥？你看看社保医保，那都是急如星火的事儿。社保医保没几天，就很多人，中共不断的派这个叫啥，派这个水军来洗地，说啊，人少一点，我们可以挣多点钱。一讲人口危机这个呢，他就说啊，这你看这个美国人少一点，我们这个他们钱就多一点，那脑子不好使吧。这就是中共的认知，中共对人口危机的认知是有问题的。那你现在的情况是你人口危机今年开始往下跑，26年27年就开始，27年开始断崖，28年开始断崖式的下跌。你看吧，那个时候经济你就更可怕。 所以能够有中共没多少家底，你别以为中共有多少家底，没多少家底，只是规模大，规模大看上去钱多，但是消耗起来大呀，消耗起来大啊。观点：中国不会有二次改开，只会有重置。我不知道这重置是啥意思。反正我认为，你等他改二次改开，你还不如等他倒台更好。观点：在中国不可能有做到市场化，根本不可能。中共为了手中的权力是不可能的。OK， 观点：改开首先是市场开放。OK， 思想开放。OK， 观点：不会有第二次改革开放，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外部环境和西方世界合作，即西方世界前期利用对中共的绥靖，从而唤起形成对苏联两线作战的战略态势，并在苏联解体之后，中共遵循韬光养晦的战略蒙蔽西方国家，使得西方国家认为中共可以改良，从而为中共如今的伟大不掉埋下伏笔。如果有二次改革开放，西方世界一定不会相信中共的鬼话。这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中国内部的改革动力并不像毛泽东死后那样一致，即无论党内高层还是平民，都对共产毛泽东留下的政治体制和格局深恶痛绝，从而导致改革初期那样存在一种笼罩全国的朦胧的希望感。现如今既得利益阶层固化，利益分配无法改变，因而不存在共产党内部一致认同的改革动力。说得好，非常棒。所以今后的中国只能维持直到大厦崩溃的那一天，而全民清算共产党，清算既得利益。 OK， 这段文字写的非常有水平啊。情况：我二姨49年生人，是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当年他并不属于动员对象，但因为追求进步，主动报名去了内蒙古，那就北京了啊。到了接近2000年才回城，算是很晚的了。他晚年经常抱怨邓小平，说邓背叛了毛主席，走资本主义道路。习近平和他是同时代的人，从内心深处，恐怕也是如此看待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当年的民营经济退场论算是投石问路，再来一场改革开放只会朝着毛的方向改回去。 OK， 哦，这今天的文字都写得好呀，呵呵，今天文字都写得好呀啊！答案是会，共产党是四大轴心国里面最狡猾、最没底线、最富有、最暴力的一位。如果共产党认为中国需要再一次假装开放，他会毫不犹豫地宣传，这没有什么稀奇。而且各位看今天的俄罗斯和伊朗，一个是陷入战争几年了，一个是封锁海峡得罪了整个西方。你看伊朗倒了吗？革命卫队六四清算有停止吗？大家再看看自己身边的留学生，即便不说强大的舆论和控制力下，欧美也有对于自己的问题。中国的改开放也是博弈的重要手段，这个逻辑就很混乱了。到底你想说啥？有点没理清楚啊。情况现在不就已经往巨大的社会危机的路上跨步前行了吗？代价就是习近平下台，共产党倒台。能改变现状的力量在哪里？至少是可以改变习近平的力量，他的权力太大。大到只有靠外部不可预期的力量改变，经济的因素外部的力量很小的可能来自人民。观点：改开前和世界断联30年，尚且在恢复交流的10年后发生诉诸政治改革的64事件，如今的中国人虽然和世界若即若离，但毕竟不再是睁眼瞎。过去30年，这个世界、这个国家好赖大家都看在眼里。中国人尝试过将经济和政治分开，但虽然我们失败了， 但如果中共真的要走到二次改革开放的地步，中国人不大可能在中共做出这一步让步之前参与到新的改革中。我们现在也许还理不清自己具体的政治诉求，但很容易想明白自己缺什么以及不需要什么。既然过去经济成就是我们自己创造的，那我们为什么要一个飞扬跋扈的中间商赚差价呢？说的有道理，这个挺好啊，这个挺好。
嗯，
观点，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共不会有二次改革开放。就算有二次改革开放，也是为了救自己、救共产党。第一次也是呀，第一次也是的呀啊！我认为现在的习近平根本不认为自己有错误。国家经济到了现在这个地步，都是因为前几任腐败太多，没有管理能力。习近平认为他自己在救党于水火。习近平对自己的治国能力是很有信心的，所以他老是在强调治理。他有啥信心？他连个县委书记都干不了，他当国家主席，他什么治理能力？他没，习近平的管理能力一塌糊涂。他能搞权是真的，他能整人是真的。这共产党的特点就是这个特点，你要把他办成什么事儿，办不成，草台班子办不成。但是呢，坏事儿，那你就不如他了。就所以我们讲，习近平是叫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败事那是厉害得很，所有的共产党都是这样。你让他成个什么事儿，成不了啊？你让他坏个什么事儿，样子货会得很。那真的搞科研，那要么就偷来的，要么就抢来的啊。情况之前说他们不搞科技也不全面，最起码现在开始大练种猪种牛了。各地方都在建先进种牛种猪种鸡的基因库，海量资金，各种地方投资平台都在投。再投不一定能够成啊，再投不一定能成啊。中国的粮食种子搞了多少年，种子公司你看看，种子公司那种子什么情况啊？大概率又是一个个芯片大基金，毕竟种猪不听行政命令。是的，观点，非但不会有二次改开，而且改开的窗口已经关闭。中国经济一直走下坡路，高失业率、庞大的债务加上分配不公、加速老龄化，根本没有时间和钱来应对上述问题。几十年改开创造的财富被挥霍干净，留给年轻人只有巨额的债务，再加上延迟退休，一个老年抚养比接近1:1的社会，大部分人是不可能体面的安度晚年的。共产党一直情绪上头，完全不讲理性，那么经常常识逻辑的啊，理性常识逻辑的，对经济规律、人口规律的后果完全不在乎。他不是不在乎，他管不了，他管不了啊。他想管来着，他控制不住啊。观点，脑子里一直有人定胜天这根筋，你让他老老实实进行结构性改革，把40年的债还清，几代人承受的痛苦，他是绝对不同意的。这说的是对的，这是对的，这个是对的啊。好，继续，我今天的水平都很高，都很高啊。今天水平都很高，讲得好。还有吗？再来我讲一下我的想法。两点，老实讲，第二次改革开放意味着什么？首先意味着人事的调整啊。在中共的政治叙事当中，所有的政治路线的改变都伴随着什么？伴随着人事。你比如说毛泽东死了，邓小平改革开放，对吧？邓小平死了，习近平上台，习近平上台了，哎，又复归了。 就是政治路线的改革的前提是人事改变。那如果真的有二次改革开放，肯定不会发生在习近平手里，一定是习近平下台了，有个新的领导上来，一看不行，我这形势不行啊，搞不定啊，那怎么办？改革开放，把原来的老领导的东西给否了，重新来套新的，啊，跟大家讲，那时候他都是他的事儿，跟我们没关系，我们现在改革开放了。这是第一个大前提，就是说，如果中国真的会发生二次改革开放，大前提就是习近平下台，有新的领导上来，这是第一个大前提。第二个大前提就是，中共这个前面那个网友，我觉得说的非常到位，就是当年为什么改革开放可以推行，其中有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中共内部对老毛的文革深恶痛绝，没有人有好处，日子过不下去了，大家不清楚吗？大家清楚得很。所以最终改革开放为什么会实行得了，就是因为中共党内已经有非常强的共识，这条路不行，我们得换换。虽然不能讲出来，但是人心所向，所以他才能够推动这件事情。你现在从习近平一直往下都觉得我们干得好啊，都觉得我们干得挺好。经济下行对中共来说他感受并不强烈，为啥？他又轮不到他呀，轮不到他去付出代价。但付出代价的那都是前线的小兵，他们坐到后面的哪会付出。所以这件事情能够得到多大的党内支持不好说呢，真的不好说。所以我觉得第二，所以从我觉得我前面讲，我在我们话题准备的时候我讲，第二次改革开放理论上有的理论是啥呢？就是中共又活不下去了。这件事情会不会发生？会发生。但是会发生多长时间不好说。但是从我刚才讲的这两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你指望他改革开放，你还不如指望他下台呢。理解吗？我是这么想的。观点，当年的改开是0-1的大转变。而如今在经济上再怎么开放也无法实现，也无法达到当年的程度，所以不认为会有二次改开，如果有那一定是政治层面的改开。只有中共的政治来一次当年年轻改革开放的转变，中国经济才有希望。这也很有水平啊，这个也很有水平。观点，会有二次改开，应该是南北分裂在先，类似清朝东南互保，长三角珠三角独立，二次改开。那还改开啥？那都共产党倒台了呀。你等他改开干啥？他倒了只把宪法重新写过一遍，重新来一遍不挺好吗？我干嘛等他改开。所以我如果是这种大前提的话，那我们还不如直接就推动共产党倒台，你推动他倒台不是来得更彻底吗？我是这么觉得。观点，战报可以作假，战线不会，习近平再怎么缩头乌龟，他也必须承认政治经济倒退的政治后果。即便习近平在危机爆发前一天前一死了之，这些政治后果会迫使共产党在猝死和有秩序退场之间做一个选择，而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是否回应民众的政治改革诉求。我怎么没看懂呢？你啥意思？承担后果，中共领导人从来不承担后果，从毛泽东开始就是他决策，但他不承担后果。他承担后果没有啊？邓小平承担了6·4的后果没有啊？谁承担了后果？没有承担后果。中共是个土匪窝子，土匪窝子的特点就讲规矩。讲规矩是啥意思？讲规矩是你得听我的，但是后果你们背，就这意思啊。这就是土匪窝子的特点。 所以习近平我不觉得他会承担这个后果，所以一直就是这样。这就是中共一直的，中共搞到现在，他一直的逻辑就是他的中共的政治逻辑就是，我做决定，但是后果大家承担，我不承担啊。乖点，共产党现在没有历史担当，不要指望了。共产党什么时候都没有历史担当，他历史他书写，他在书写历史。好吧，那我们今天还有吗？没有，那我们今天就这样。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一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